美伊双方距离最终协议只差一步，美军亦都加强在海上部署，强调零船能逃。另一方面，20名中国学者近日在入境美国的时候被遣返，不过中方没有公开原因。美国司法部宣布破获历史上最大的礼物卡诈骗案，并指涉案赃款最终流向与中国军方相关的资金渠道。同时，美方表示伊朗已经同意不再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将合作清除海域的水雷，确保国际航道安全。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快讯》。今日是4月17日，星期五，我是魏玲。美国总统川普17日中午在接受媒体电话采访的时候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无限期暂停他的核计划，同时不会从美国获得任何解冻的资金。川普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2月底和伊朗开始的结束战争协议已经基本完成。他表示，关于持久协议的谈判可能在这个星期尾举行，大部分要点已经确定，这样将进展得相当快。川普透露说，一旦达成协议，可能会前往伊斯兰堡，但是还未作出决定。这个星期尾可能会有更多关于伊朗谈判的消息。另外，川普还否认伊朗核计划的暂停期将在20年之后到期。当被问到这个核计划是否会完全停止的时候，川普回答说没有年限，没有限期。川普随后在 X 新闻采访中进一步透露，双方可能在一两日之内达成协议。但是多位美国官员和其他了解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告诉 X 知，虽然已经拿到重大的进展，美国和伊朗现在正接近达成一项三页纸的和平计划，但是在关键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根据 CBS 报道，川普强调伊朗境内所有浓缩油将会被移除并运去美国，不会动用地面部队。川普还指出，伊朗已经同意停止支持代理势力真主党和哈马斯。《华尔街日报》随后引述一位川普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会谈好可能在星期一在巴基斯坦举行。这位官员亦都表示，川普总统的谈判团队已经做好了准备参加会谈。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五发表了一段影片，重点介绍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并写说美国海军封锁仍然持续。影片显示，全副武装的军人正在进行海上行动，其中包括一个小组在舰艇甲板上移动，以及几架直升机的镜头。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海军上将告诉记者知，驻中东美军正密切关注几艘感兴趣的船只。库珀说，超过10000名军人、100多架飞机和10几架美国军舰正在执行这项历史性的任务，没有一只船只能够逃脱美军的监视。我认为这个要归功于执行这项高度复杂任务的官兵。我们持续密切监控住封锁线内几艘值得关注的船只。他补充说，我们对每一艘船都严加看管，再次强调没有任何船只能够逃脱美军的监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埃17号就回应说，如果美国持续封锁，伊朗将采取行动。伊朗从来没有将向美国移交浓缩油视为选择。伊朗拒绝将浓缩油运去国外的方案。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随后在社交媒体发表文章说，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属于伊朗，这个事实已经为美方所接受，伊朗绝对不会放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卡利巴夫表示，目前美方还未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中采取任何的军事举动，伊朗对这个也都绝对不会纵容。跟住落嚟，美伊嘅剧本到底点样走，亦都令我哋拭目以待。美中关系竞争难解之下，中共外交部喺4月16日下午发出声明，话大约有20名中国学者喺抵达美国西雅图嘅时候，被美国海关同边境保护局嘅人员盘查，并被拒绝入境。外交部并没有讲明美方拒绝入境的理由和盘问的内容，只是发出对美国旅行警示。有分析认为，这20名学者被盘查的内容可能涉及个人私隐或者是具体的敏感科研领域。公开这些细节不单止没办法反驳美方， 反而可能暴露更多的中国学者在美国面临的审查重点。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谢佩学指出，中共要避免证实美方的指控，因为美国他们海关拒绝这些学者入境的理由通常是会涉及到签证的诈骗，比如说有可能有隐瞒到党员身份、军方背景等等。他认为中共当局刻意塑造受害者的形象，模糊具体的原因，透过定性为恶意滋扰，以对美方施加外交压力。而这个已经不是美国海军第一次拒绝大陆学者和中国学生入境。在星期四，美国宣布破获历史上最大礼物卡的诈骗案。根据调查，这件案件又与中共相关的跨国犯罪组织运作，手法看起来简单，通常是从每张礼物卡中骗取15-20美元不等的小额资金，然后透过跨国犯罪网络的大规模运作，这些微小的金额汇聚成庞大的金流，最终流向中共军事单位。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莱昂斯透露，涉案的犯罪分子主要是利用拜登政府时期边境漏洞进入美国的适龄服兵役的中国男性。这些人故意挑选社会中最脆弱的社群落手，例如爱荷华州等地的长者，利用各种的诈骗手法榨取他们的积蓄。莱昂斯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辖下的国土安全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作证的时候严肃指出，这一类的诈骗行为不单只是经济犯罪，更加涉及国家安全顾问。他表示，我们实际上是在这里通过这一类的诈骗行为资助我们自己的对手。美国总统川普17号在他的真实社群平台发表文章，表示伊朗同意永远不再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条关键水道不会再被利用为对付全世界的武器。川普进一步指出，伊朗正在美国协助之下清除海峡内的所有水类，这个标志着中东紧张局势在停火期间出现重大缓和。根据法新社报道，伊朗之前已经宣布在停火期间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川普的发言就承诺提升至永久性的协议层级。霍尔木兹海峡一直被视为石油运输的命脉，每日有大量的原油由这里通过，过去曾经因为地缘冲突被视为潜在的封锁站。川普强调，这一项协议结束了海峡被武器化的风险，有助于全球能源的稳定。另外，川普透露，在霍尔木兹海峡情势缓解之后，他收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的来电，询问是否需要协助，但是他明确地拒绝，并嘲讽 NATO 在关键时刻一无是处，是一只纸老虎，除非他们只是想让船只装满石油。这个发展发生在伊朗和西方关系持续波动的背景之下。霍尔木兹海峡的稳定对全球经济至关重要，尤其是对依赖中东石油的国家来说。分析人士认为，伊朗的同意可能与近期停火协议有关，不过长期协议的执行仍然有待观察。毕竟过去类似的承诺经常受到地缘政治变数影响。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的挑战，好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案。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了使用三高代谢宝找到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着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血压都有下降的。那我现在就把药都减了一半了，我都没跟医生说的，不过我测量了好几次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主要这个三高代谢宝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像陈先生一样，很多关注健康的人在使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这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和独家的配方能够全方位地改善健康状况，或者 这个正是你和你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的新选择。这个产品是膳食补充品，不是药物，建议使用之前咨询医师或者是营养师，效果因个人体质而异。英国明镜周刊在16号报道，中国新疆一名警察去年在德国旅游的时候成功脱团，并向德国申请庇护。他近期公开揭露新疆监狱对被关押人员施加酷刑，并透露监控日常运作的细节，引发关注。这名警察叫做张亚波，报道描述他成功逃走的细节。当旅行团沿着山路步行上山的时候，他刻意走在最后面，在转弯的时候停下来，趁着没人注意的时候折返离开，随后经过菲森小镇转车前往慕尼黑。他在抵达慕尼黑之后主动联系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在对方安排之下和相关人士会面，会谈全程录影。他携带了背囊、手提电脑和硬盘，里面存住他的任职期间的文件、中共迫害维吾尔人的证据。张亚波在新疆西北部做了9年的监狱看守和警察。根据张亚波透露，新疆监狱有中共当局建立的一个由集中营、数码监控和政治灌输组成的系统，主要针对维吾尔人。张亚波负责确保没人去清真寺、搜查手机、建立资料，发现情况要立即报告。他证实自己曾经负责将被拘留者押送去审讯室，过程中目睹多宗的暴力审讯情况。他说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人在监狱入面丧生，几乎没有医疗的护理。2016年，张亚波被调到大约有1700名居民的村入面担任警察。他说任何人随时都可能被带走，边个运动健身，边个就有嫌疑，举报疑犯亦都有指标，边个上报了足够多的疑犯，边个就可以休假，否则就要加班。至于强制婚姻，张亚波说如果维吾尔人和汉族人结婚，夫妻就会得到钱，一个同事为这样收到了5000甚至到10000元。随着时间的推移，张亚波对中共体制逐渐产生质疑，并因为工作压力和内心的冲突影响表现，最终在2023年以家庭和健康因素为理由离职。他表示在决定逃走的时候已经和妻子分开，并变卖家产筹集资金，同时透过旅行团安排离境。这一次的旅行费用大约是35000人民币。张亚波说他的家人现在不能够离开中国，他的爸爸曾经被警察关押了1晚，他的一个朋友被带走审问。张亚波还说他的妈妈被迫打电话给他，他恳求他回中国，当局用坐监来威胁他的妈妈。张亚波离职的时候签了保密声明，要为所获国家机密噤声。当被问到为什么要逃亡并发声的时候，张亚波说如果有一日我被问到我对那里的不公做了什么，这样至少希望能够说我讲出了真相。长期研究新疆议题的德国乌兹堡大学教授安晓波指出，一名前警察这样公开谈论这一套体系相当罕见，张亚波的揭露对理解新疆治理模式具有参考的价值。在17号的消息，美国和菲律宾签署协议，将会在吕宋岛制造一座 AI 驱动的高科技制造中心，以削弱中共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力。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个制造中心占地大约1620公顷，位于菲律宾向美国提供的土地之上，享有免租金的优惠，以经济特区形式运作，并拥有类似美国大使馆的外交豁免权，依照美国普通法运行。最初租约是2年，最长可以达到99年。美国国务院经济事务次卿海伯格表示，全球供应链目前几乎完全由中共主导，这个计划将帮助美国企业取得菲律宾丰富的关键矿产，好似镍和钢铁矿铜股，加速国防和其他关键产业的制造产能。菲律宾是世界第二大镍生产国，但是目前主要出口原料缺乏加工能力，供应稳定性仍然有待提升。 在同一日的消息，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雷事隔十个月再次通过台湾海峡，这个是自2024年9月以来第四次穿越。动漫新闻分析说，这个举动显示日本在推动和中国对话、改善关系的同时，仍然坚持航行自由原则。在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提及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危机，引发北京的反弹。这次恢复通行被视为外部环境成熟之后的审慎决定。雷舰通过之后，将会南下南海，参与美国和菲律宾的联合军事演习。中共外交部就强烈抗议，说这个举动损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并威胁中共主权安全。分析认为，这些发展显示美日非等国正以务实的方式加强区域合作，应付供应链和航行权的议题。相关做法将持续影响印太局势的走向。加拿大就业博览会吸引了5000名求职的青年，失业率飙升，求职者陷入绝望。海外媒体消息指出，加拿大青年就业危机日益恶化。在今年3月，在卡加里市青年就业中心举办的年度招聘博览会，超过5000名的年轻人排队几个小时，现场只有80家雇主提供兼职、全职或者是季节性以及永久的职位，导致有限机会的激烈竞争。加拿大媒体捕捉到一条一条充满期待不过焦虑的长长的队伍，很多求职者手持履历在场外等候，当地居民描述绝望情绪日益加剧。一位在现场接受访问的年轻人，刚刚毕业的安吉洛表达了挫折。他说，我已经申请了超过100家公司，到目前为止连一次面试都没有。他的说话反映了现场无数人的共同经历。目前加拿大15到24岁的年轻人的失业率徘徊在 14% 左右，远高过之前多年的平均水平。虽然青年劳动力只是占总劳动力的 14%， 不过在2026年初承担了大约一半的职位流失。整体经济数据显示，加拿大最近几个月减少超过95000个工作岗位，全职职位受创尤其严重。零售、餐饮、仓储等入门级职位，传统上加拿大青年踏入职场的基础职务，正面临多重的压力，包括经济放缓和人口发速增长。一位参加者花了几个小时求职的结果不明，感叹浪费了时间。很多家长陪同年轻人前来，分享多次被拒和暑期工作机会缩减的故事。批评者指出，移民政策加剧了这种失衡。在卡尼总理领导的政府之下，2026年计划批准大约23万个新的临时外国劳工许可，引发激烈的辩论。很多人认为，持续引入廉价劳动力将会优先满足企业的需求，而不是国内年轻人的需要。 X 平台用户的评论者也都注意到这种矛盾。加拿大青年争夺入门工作的时候，临时外国劳工就填补了类似的职位，加剧了市场的竞争。多谢收看今天的希望快讯。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的节目，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按旁边的钟仔来订阅我们的节目。多谢你们的支持。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